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迄今已经13年了。因为中共在当年萨尔武大上访之后的3个月里，就全面地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于是很多人就自然地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没有发生万人上访，中共也不会事后迫害法轮功。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共迫害法轮功到底是因为萨尔武大上访，还是早有预谋？下面呢，我们就请张宇来为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关于四二五大上访的历史资料和分析评论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比如2010年4月21号登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假如没有发生四二五大上访》。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四二五上访这件事情本身的起因。1999年4月23日、24日这两天，天津发生了当地警察殴打并无理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当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学员时，天津的公安却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第二天，法轮功学员们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可以说当时的情况是天津警察在主动催促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
你说的这个上访啊，倒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很有中共特色的名词，就是解访。现在在中国大陆，上访在中共的眼里早就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还把它和地方当局的政绩挂钩，所以呢，各地都派人到北京去解访，就是阻止当地的群众去北京上访，就是你到了北京也要把你抓回原籍。你刚才讲到425之前，天津警察主动让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在解访的这个大背景下，这还真是个奇闻。
是的，中共的地方政府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访，唯恐影响了自己的乌纱帽，怎么还会催促上访？尤其当时是1999年4月底，距中共6.4大屠杀10周年仅1个月零10天，是属于中共的最敏感时期。每年到这种敏感日，中共都会加倍控制，不让访民进京。各地政府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信口怂恿民众在这个时候去北京上访。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天津警察执行的正是来自北京的命令，要极力促成修炼群众到北京上访。至于后来说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出现在北京城，政府出其不意而大为恼怒，这都是中共按宣传需要编造出来的谣言。
这样看来呢，就是中共高层有人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就是希望能够出现大批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的这个场面。那么4月23和24号这两天，天津警察殴打并抓捕法轮功学员，会不会也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呢？
的确如此，23号、24号的天津抓人打人事件也是有其背景的，就是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再次登出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说练了法轮功会得精神病，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而这篇文章正是当时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襟合作修发表的。这时许多法轮功学员都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练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练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在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自发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向有关人员讲述自己学法练功的亲身体会，讲述着一个个沉疴痊愈、道德回升的感人经历。当出版社方面了解到事实后，立即表示愿意发声明更正错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300多名防暴警察，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去善意地反映情况，澄清事实的真相，而出版社人员呢也很通情达理，明白真相以后就立即表示要改正，那么这场误会就已经化解了。可是中共却在事件已经平息的情况下又出动警察抓人打人，看起来是非要把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再重新挑起事端。
是这样，因为对于中共来说，他想迫害法轮功是蓄谋已久，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所以就一直不断地制造各种事端，但每次危机都被法轮功学员以修炼人的境界和胸怀而化解掉。文章中还列举了更早的一些中共意欲制造事端的事实，比如早在1996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曾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1997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预定法轮功为邪教。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但是在随后开展的两轮调查中，公安部没有搜集到任何法轮功的罪证。然而中共并不死心，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的一些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各地公安对法轮功学员无理骚扰不断升级。
法轮功学员修真向善，高度自律，在找不到迫害他们的借口的情况下，中共就开始制造借口。可是后来又发现，即使用挑衅的行为，也不能激怒法轮功学员做出过激的行为。那么最后呢，就使用了诱骗的阴险方式，把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引到了北京去上访，从而制造出这么一个发动迫害的借口。
是的，江泽民罗干一伙要挑起法轮功事件由来已久，即使425上访事件没有发生，江泽民们罗干们也会制造出别的什么事件来促成一个所谓法轮功事件。而最终在1999年425万人大上访发生之后，江泽民终于跳到前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迫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节目，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谈的话题是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法轮功作为一个大型的群众修炼群体，很早就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在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就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终给予了法轮功高度的评价，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好的功法中共自己也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迫害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张宇的分析。
正如你刚才所说，中共内部很多人都清楚法轮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场迫害实际上是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的。那么说到迫害的原因，自然也只有江泽民自己最清楚。江泽民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信，其中明白表示了他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担忧，对法轮功的民心凝聚力担忧，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民心。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江泽民文选，题为《一个新的信号》。而事实上，法轮功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没有想和谁争民心，也不想战胜谁。可是，在当今道德沦丧、党官贪腐淫乱的社会中，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如一股清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心向善是人的本性所使，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民心凝聚力吧。
自古以来，正邪就势不两立，中共以谎言暴力起家，自然就无法容忍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功。 尤其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看到人们修炼法轮功后从善如流，就更加的恐惧和妒忌。
是这样，事实上中共为了维护统治，也要冠冕堂皇的装装样子，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个红色运动，比如学张海迪、学赖宁、学焦裕禄唱红歌，现在又开始再提学雷锋。但是每次的活动都是口号越来越响，门面越来越大，效果却越来越差。然而法轮功没有宣传，没有广告，就是人传人，心传心。短短几年，社会上法轮功学员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这的确令中共十分的妒忌。
那你也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因为思想境界提高了而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可以吗？
好的。事实上，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也曾报道过大量法轮功学员做好事的事迹。武汉市民至今还记得98年长江流域出现大水灾，社会上组织捐款，当时武汉电视台每天24小时滚动式播放捐款名单，基本上是隔几个人就一个大法学员、法轮功弟子，捐款金额也往往是最高的。大连日报于97年3月1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名老者默默奉献》的报道，一位名为盛礼健的老人利用1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全长约为1100多米的公用道路。当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的，用了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
像这样的好人好事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胜枚举，可是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所以往往也就不留名不记报。但是在他们默默付出带动社会风气回升的时候，中共却以发展太快、人数太多为理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把这一大群好人投入了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进行残酷的身心迫害，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是的，有一名叫李继南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年曾化名为李老师，资助山东沂蒙山区林树县一名贫困儿童洪刚10多年。在洪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寄给李继南的感谢信却没有人接。昆山日报2006年3月27日刊登文章：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帮助洪刚寻找这位李老师。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时候李继南竟正在监狱遭受着酷刑折磨。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李继南被非法判刑3年半。他被中共狱警同时用几根电警棍电击，满身伤痕累累，手脚不能正常运动与行走，身体末梢神经没有知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狱警还逼他到工厂间踩缝纫机。还有一位是齐齐哈尔的法轮功学员，名叫潘本瑜，他曾经从铁轨和江水中救出6条人命，但是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2次被非法劳教，后来又被中共诬判7年，长期遭受毒打、电击、关小号、背靠穿地环的酷刑，最终被迫害致死。
中共把真正的好人关进了监狱，说明他非但不看重好人，反而敌视和惧怕好人。这场迫害的起源和425万人上访没有因果关系，和科学不科学、吃药不吃药也没有什么关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终的原因，说白了不仅仅是练功人数太多了，而是好人太多了。有这么多的好人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也就映衬出了中共的假恶报。所以中共只想除之而后快，仅此而已。而中共也根本不在乎迫害好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道德灾难。于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道德的大崩溃已经到了举世震惊的程度。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